第五十九回，宠虚同晋国大乱，朱岸古赵氏复兴。话说楚中军元帅公子策平日好饮，夜饮百壶不止，一醉近日不醒。楚公王知其有此毛病，每出军必借使绝饮。今日晋楚相持，有大事在身，涓滴不入于口。是日楚王重剑回寨，含羞带怒。公子策进曰：两军各已疲劳，明日且暂休息一日，容臣从容熟计，勿要与主公学此大耻。公子策辞回中军，坐至半夜，既未得救。有小树名古阳，乃公子策贴身宠用的，见主帅愁思劳苦，客中藏有三重美酒，暖一瓯已尽。公子策嗅之，愕然曰：酒乎？古阳之主人欲饮，而为左右传说，乃鬼言曰：非酒，乃焦汤耳。公子策会其意，一吸而尽，觉甘香快嗓，妙不可言，问：焦汤还有否？古阳曰：还有。古阳只说焦汤，只顾满斟献上。公子策哭长久渴，口中只叫：好焦汤，庶子爱我。斟来便吞，正不知饮了多少，颓然大醉，倒于坐席之上。楚王闻晋令鸡鸣出战，且鲁卫之兵又到，即遣内侍往召公子策来，共商应敌之策。谁知公子策沉沉明明已入醉乡，呼之不应，扶之不起，但闻得一阵酒臭，知是害酒，回复楚王。楚王一连遣人十来次催病，公子策越催得急，越睡得熟。小树古阳泣曰：我本爱元帅而送酒，谁知反以害之。楚王知道连我性命难保，不如逃之。使楚王见司马不到，没奈何，只得召令尹英奇计议。英奇原与公子策不和，乃奏曰：臣逆之进兵事胜，不可必胜，故出意不欲就政，此来都出司马主张。今司马贪杯误事，臣亦无计可施，不如成夜悄悄班师，可免挫败之辱。楚王曰：虽然如此，司马罪在中军，必为晋军所获，辱国非小。乃召养由基曰：仗汝神剑，可拥护司马回国也。当下暗传号令，拔寨都起。郑成功亲率兵护送出境，只留养由基断后。由基思想道：等待司马酒醒，不知何时，即命左右将公子策扶起，用革带缚于车上，敕令逐队前行，自己率弓弩手三百人缓缓而退。黎明，晋军开营所战，直逼楚营，见是空木，方知楚军已遁去矣。栾书欲追之，士燮力言不可。谍者报：郑国各处严兵固守。栾书夺郑不可得，乃畅慨而还，鲁卫之兵亦散归本国。却说公子策行五十里之程，方才酒醒，觉得身子绷急，大叫：谁人负我？左右曰：司马酒醉，养将军恐乘车不稳，所以如此。乃即将革带解去。公子策双眼尚然朦胧，问道：如今车马往哪里走？ 左右曰：“是回去的路。”又问：“如何便回？”左右曰：“也来楚王连召司马数次，司马罪不能起，楚王恐晋军来战，无人抵敌，已翻师矣。”公子策大哭曰：“庶子害杀我也！”即唤谷阳以逃去，不知所知矣。楚公王行200里，不见动静，方才放心，恐公子策拒罪自尽，乃遣使传命曰：“先大夫子玉之败，我先君不在军中，今日之战罪在寡人，无欲司马之事。应其恐公子策不死，别遣使谓公子策曰：‘先大夫子玉之败，司马所知也。纵吴王不忍家诛，司马何面目复临楚军之上乎？’”公子策叹曰：“令尹以大义见责，策岂敢贪生乎？”乃自缢而死。楚王叹息不已。此周简王11年事。然先有诗言久之误事，诗云：“渺目君王资老谋，英雄谁享困遭秋？庶子爱我翻成害，慢说能消万事愁。”话分两头，却说晋厉公胜楚回朝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骄齿愈甚。士燮逆料晋国必乱，郁郁成疾，不肯医治，使太柱起神，只求早死。未及卒，子范盖嗣。石须同巧佞骈己，最得宠幸，立功欲用为卿，乃卿无缺。须同奏曰：“今三系并执兵权，足大势众，举动自专，将来必有不轨之事，不如除之。若除细事之足，则魏蜀多虚，但凭主公择爱而立之，谁敢不从？”立功曰：“细事反状未明，诛之恐群臣不服。”须同又奏曰：“燕陵之战，细致以为正军，两下并车，私语多时，遂解围放正军去了。其间必已先有通楚事情，只需问楚公子雄伐，便知其实。”立功即命须同往召雄伐。须同谓雄伐曰：“公子欲归楚乎？”伐曰：“思归之甚，恨不能耳。”须同曰：“汝能依我一事，当送汝归。”雄伐曰：“违命。”须同遂附耳言：“若见晋侯，问其细致之事，必须如此嫩般登答。”雄伐应允。须同遂引至内朝来见。晋厉公屏去左右，问：“细致曾与楚私通否？汝当实言，我放汝回国。”雄伐曰：“恕臣无罪，臣方敢言。”厉公曰：“正要你说实话，何罪之有？”雄伐曰：“细氏与吴国子仲二人素相交善，屡有书信相通，言君侯不信大臣，淫乐无度，百姓虚怨，非吴主也。人心更思襄公，襄公有孙名周，现在京师，他日南北交兵，幸而失败，吾当奉孙周以示楚。读此事，陈素知之，他未闻也。”按晋襄公之庶长子名谭，自赵盾立灵公，谭必居于周，在单襄公门下。后谭生下一子，因是在周所生，故名曰周。 当时灵公被弑，人心思慕文公，故迎立公子黑豚，黑豚传欢，欢团周仆，致使周仆吟纵无子，人心复思慕襄公，故虚同叫熊伐，使引孙周以摇动立公之意。熊伐言之未已，虚同皆口曰：“怪得前日鄢陵之战，细抽与英骑对阵，不发一矢，其交通之情可见矣。细至明纵正军，有何疑焉？主公若不信，何不遣细至往周告捷，使人窥之？若国有私谋，必与孙周私下相会。”立公曰：“此计甚当。”遂遣细至献楚节于周。虚同因使人告孙周曰：“晋国之政半在细事，今温季来王都献节，何不见之？他日公孙复还故国，也有个相知。”孙周以为然。细至至周，公事已毕，孙周遂至公馆相拜，未免降寇本国之事，细致一一告知，谈论半日而别。立公使人探听回来，传说如此，熊伐所言果然事实，似有除细事之意，尚未发也。一日，立公与妇人饮酒，所鹿肉为传甚急，使四人孟章往事取鹿。事中事当缺乏，细致自郊外载一路于车上，从事中而过。孟章并不分说，夺之已去。细致大怒，弯弓搭箭，将孟章射死，复取其路。立公闻之，怒曰：“季子太欺愚也。”遂召虚同、宜阳武等一般鄙人共议，欲杀细致。虚同曰：“杀细致，则细以细抽必叛，不如并除之。”宜阳武曰：“公司甲士约可800人，以君命夜率以往，乘其无备，可必胜也。”常与角曰：“三系加甲，备于公宫，斗而不胜，累及君矣。方今细致兼司寇之职，细抽又兼士师，不如诈为御送，去便刺之，汝等引兵接应可也。”立公曰：“妙哉，我使力士轻废颓助汝。”常与角打听三系是日在讲武堂议事，乃与轻废颓各以积血涂面，若争斗相杀者，各带利刃扭结到讲武堂来，告诉屈直。魏抽不知事迹，下作问之。轻废颓假作禀化，挨到近身，抽刃刺抽，中其腰，扑地便倒。细以急拔佩刀来砍废颓，却是长与脚接住，两个在堂下战将起来。细致捉控驱出，生车而逃。废颓把细抽再砍一刀，眼见得不活了，便来加攻细仪。乙虽是武将，正乃废颓有千斤力气的人，长与脚且是年少手活，一个人怎战得他两个人过，亦被废颓戳倒。长与脚见走了细致，道：“不好了，我追赶他去。”也是三系何当同日并命。正走之间，遇着虚同、宜阳武引着800甲士来到，口中齐叫：“晋侯有旨，只拿谋反细事，不得放走了。”细致见不是头，回车转来，劈面撞见长与脚，一跃上车。细致早已心慌，不及措手，被长与脚乱砍，便割了头。轻废颓把细乙、细抽都割了头，血淋淋的三颗首级提入朝门。 有诗为证：吾道君昏臣不良，纷纷必姓善朝堂。一朝过听谗人语，演武堂前起战场。却说上军副将巡演闻本帅戏已在演武堂遇贼，还不知何人，及时驾车入朝，欲闻奏讨贼。中军元帅栾书不约而同亦至朝门，正欲虚同引兵到来，书言不觉大怒，喝道：我只道何人为乱，原来是你鼠辈。晋帝威严，假士谁敢近前，还不散去？虚同也不答话，即呼于众曰：栾书巡演与三系同谋反叛，假士与我一齐拿下，重重有赏。假士奋勇上前，围裹了书演二人，直拥至朝堂之上。立功闻长鱼角等干事回来，及时御殿，看见假士纷纷，倒吃了一惊，问虚同曰：罪人已诛，众军如何不散？虚同奏曰：拿得反叛书演，请主公裁决。立功曰：此事与书演无欲。长鱼角跪至晋侯膝前，密奏曰：栾系同工一体之人，巡演又是系以部将，三系被诛，栾巡二世自是不安，不久将有为系事复仇之事，主公今日不杀二人，朝中不得太平。立功曰：一朝而杀三卿，又波及他族，寡人不仁也。乃恕书衍无罪，复还原职。书衍谢恩回家。长于脚叹曰：君不忍二人，二人将忍于君矣。及时逃奔西戎去了。李公重赏贾氏，将三系尸首号令朝门，三日方听收葬。其系事之族，在朝为官者，孤免死罪，尽罢归田。以虚同为上军元帅，代系已之位；以宜阳武为新军元帅，代系抽之位；以清废颓为新军副将，代系志之位。楚公子熊伐释放回国。虚同既在清列，栾书巡演休与同事，每每称病不出。虚同是晋侯之宠，不以为意。一日，立功同虚同出游于毕臣将力士之家，家在太阴山之南，离将城二十余里，三宿不归。巡演思谓栾书曰：君之无道，子所知也。吾等称疾不朝，目下虽得苟安，他日虚同等见疑，复无我等以愿望之名，恐三系之祸终不能免，不可不虑。栾书曰：然则何如？巡演曰：大臣之道，社稷为重，君为轻，今百万之众在此掌握，若行不测之事，别立贤君，谁敢不从？栾书曰：是可必计乎？巡演曰：龙之在渊，莫入不可窥也，及其离渊就路，童子得而治之。君由于将力士三宿不返，此亦离渊之龙矣，尚何疑哉？栾书叹曰：吾世代忠于晋家，今日为社稷存亡，出此不得已之计，后世必议我为侍逆，我亦不能辞矣。乃商议，呼称病愈，欲见晋侯议事，欲使牙将程谷将甲士三百人伏于太阴山之左右。二人到将力士夜见立功，奏言： 主公弃政出游，三日不归，臣民失望，臣等特来迎驾还朝。立功被抢不过，只得起驾。须同前导，疏衍后随。行至太阴山下，一声炮响，伏兵齐起。程谷先将须同砍死。立功大惊，从车上倒跌下来。疏衍吩咐甲士将立功拿住，屯兵于太阴山下，求立功于军中。栾书曰：“范韩二世将来恐有一言，以甲军命以召之。”荀偃曰：“善。”乃使飞车二乘分召士盖、韩厥二将，使者至士盖之家。士盖问：“主公召我何事？”使者不能答。盖曰：“事可疑矣。”即遣心腹左右打探韩厥行否。韩厥先以病辞。盖曰：“智者所见略同也。”栾书见盖厥惧不至，问荀偃：“此事如何？”偃曰：“子以其虎背，上欲下耶？”栾书点头会意。是夜命程谷献鸩酒于立功，公饮之而薨，即于军中并殓，葬于邑城东门之外。士盖、韩厥骤闻军薨，一齐出城奔丧，亦不问君死之故。葬事既毕，栾书及朱大夫共议立军。荀偃曰：“三系之死，须同傍卫欲扶立孙周，此乃谶也。灵公死于桃园，而相遂绝后，天意有在，当往迎之。”群臣皆喜。栾书乃显荀英如京师，迎孙周为君。周是时14岁矣，生得聪颖绝人，智略出众。见荀英来逆，问其背隙，即日辞了善相公，同荀英归晋。行至地名清源，栾书、荀偃、士盖、韩厥一般卿大夫齐集迎接。孙周开言曰：“寡人羁旅他邦，且不指望还乡，岂望为君乎？但所贵为君者，以命令所自出也。若以名奉之而不遵其令，不如无君矣。卿等肯用寡人之命，只在今日。如其不然，听卿等更是他人，孤不能拥空名于上，为周仆之婿也。”栾书等据战力再拜曰：“群臣愿得贤君而事，敢不从命。”既退，栾书谓诸臣曰：“新君非旧鄙也，当以小心视之。”孙周进了绛城，朝于太庙，祀晋侯之位，是为道公。即位之次日，即面责宜阳武、清废颓等逢君于恶之罪，命左右推出朝门斩之，其族俱逐出境外。又将立功之死作罪成骨，折之于市，吓得栾书终夜不寐。次日即告老至政，见韩厥已自带，未己惊忧成疾而卒。道公素闻韩厥之贤，拜为中军元帅，以待栾书之位。韩厥托言谢恩，私奏于道公曰：“臣等皆赖先世之功，得世君左右，然先世之功无有大于赵氏者。崔左文公，顿左襄公，俱能书中解捆，取威定霸。不幸灵公失政，宠信奸臣屠岸贾，谋杀赵盾，出奔锦冕。灵公遭兵变，被弑于桃园。景公四立，复宠岸贾， 岸谷妻赵盾已死，假称赵氏弑逆，追至其罪，灭绝赵宗。臣民愤怨，至今不平。天姓赵氏有遗孤赵武尚在，主公今日赏功罚罪，大修禁政，既以正宜阳武等之罚，岂可不追戮赵氏之功乎？道公曰：此事寡人亦闻先人言之，今赵氏何在？韩厥对曰：当时岸谷所赵氏孤儿甚急，赵之门客曰公孙楚旧成婴，楚旧假报遗孤，甘就诸路，以托赵武。成婴将武藏匿于虞山，仅十五年矣。道公曰：卿可为寡人召之。韩厥奏曰：岸谷尚在朝中，主公必须秘密其事。道公曰：寡人知之矣。韩厥辞出宫门，亲自驾车往迎赵武于虞山。成婴为玉，当初从绛城而出，今日从新绛城而入，城郭俱飞，感伤不已。韩厥引赵武入内宫，朝见道公。道公匿于宫中，诈称有疾。明日韩厥率百官入宫问安，图案谷亦在。道公曰：卿等知寡人之疾乎？只为功劳簿上有一件事不明，以此心中不快耳。朱大夫叩首问曰：不知功劳簿上哪一件不明？道公曰：赵崔赵盾两世立功于国家，安忍绝其宗嗣。众人齐声应曰：赵氏灭族已在十五年前，今主公虽追念其功，无人可立。道公急呼赵武出来，便拜诸将。诸将曰：此位小郎君何人？韩厥曰：此所谓孤儿赵武也，向所诛赵孤，乃门客成婴之子耳。图案谷此时魂不附体，如吃醉一般，拜伏于地上，不能错一词。道公曰：此事皆岸谷所为，今日不足岸谷，何以为赵氏冤魂于地下？斥左右将岸谷绑出斩首，即命韩厥同赵武领兵围图案谷之宅，吾少长皆杀之。赵武请岸谷之首寄于赵朔之墓，国人无不称快。前渊咏史诗曰：岸谷当时灭赵氏，今朝赵氏灭屠家，只争十五年前后，怨怨仇仇，报不差。晋道公祭诸岸谷，即召赵武于朝堂，加官，拜为司寇，以待岸谷之职。以前田禄悉己还之，又闻成婴之意，欲用为军政。婴曰：使吾不死者，以赵氏孤未立也，今以复官报仇矣，岂可自贪富贵，令公孙楚旧毒死？吾将枉报楚旧于地下。遂自刎而亡。赵武抚其尸痛哭，请于晋侯，并殓从后，与公孙楚旧同葬于云中山，谓之二义冢。赵武服其催三年，以报其德。有诗为证：因古深藏十五年，库中而报祖宗冤。成婴楚旧称双翼，一死何须问后先。再说道公既立赵武，遂召赵胜于宋，复以邯郸避之，有大政群臣之位，贤者尊之，能者使之， 录前功，赦小罪，百官及己各趁其职。且说几个有名的官员，韩厥为中军元帅，士盖副之，荀英为上军元帅，荀衍副之，栾业为下军元帅，士防副之，赵武为新军元帅，魏相副之，西岐为中军尉，杨蛇直副之，魏将为中军司马，张老为后衍，韩无忌掌公族大夫，士沃卓为太傅，贾新为司空，栾鸠为亲军荣誉，荀斌为车右将军，程正为赞仆，夺叶寇为余卫，吉衍为余司马，百官祭聚，大修国政，捐补薄敛，祭法省役，振废起制，恤官惠寡，百姓大悦，宋鲁诸国闻之，莫不来朝。唯有郑成功，因楚王为他赦损其目，感切于心，不肯仕进。楚公王闻立功被弑，喜形于色，正思为复仇之举。又闻新军四位赏善罚恶，用贤图治，朝廷倾诉，内外归心，霸业将复兴，不觉喜变为仇，即召群臣商议，要去扰乱中原，使晋不能成霸，令尹英奇束手无策。公子仁夫晋曰：中国为宋绝尊国大，况其国介于晋吴之间，今欲扰乱晋霸，必自宋始。今宋大夫于时、相为人、林珠、相代、于福五人与幼师化元相恶，现今出奔在楚，若资以兵力用之伐宋，取得宋邑，即以封之，此以敌攻敌之计。晋若不救，则失诸侯矣；若救宋，必攻于时，我坐而观其成败，亦一策也。公王乃用其谋，即命人夫为大将，用于时等为向导，统大军伐宋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